这是何等荣耀的转换！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能够终身在你的面前，主啊，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你。这是我们的地位，已经永定，不能被夺去。因此，就叫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永远的生命，不能夺去的荣耀。我们的心赞美你，早晨在你的宝座面前，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感谢的祭，因为你配得。谢谢主，我们的主何等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还要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体贴你的心意，快跑来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赞美主，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请坐，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梁弟兄。
感谢主，我们的主人已经更换了，我们的地位也不同了，今天脱离了埃及，脱离了世界，我们今天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十一章第七节，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早间我们交通的信息就讲到，神要将我们和埃及人还有以色列人，他将我们从他们当中要分别出来。那神一直在做分别的工作。我们看创世纪，神创造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那里分开，或者是分别，将光和暗能够分开，将空气和水能够分开，在动物植物就各从其类，这都是一个分开的工作。然后你一直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其实审判也是一个分别的工作，叫我们看见这些是属神的，这些是不属于神的。在整个神的工作的里面，那一个分开或者分别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那借着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这些日子读到出埃及记，讲到有十个灾，那一个灾一个灾降在法老在埃及人他们的当中，神为什么要降这十次的灾呢？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下。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其实神可以一次降一个瘟疫啊，就把他们全部都消灭了，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神降了十次，当然在背后我们也读到了，他一次一次击打埃及那些偶像，其实他们有很多埃及人所拜的，尼罗河也是他们所拜的，那太阳神也是他们所拜的，那其他还有各种不同的偶像，在十灾的里面一次一次的在击打。那另外我们也要认识到，为什么神要降十灾，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一个呢，是讲到显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五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知道，神伸手来攻击埃及，有一件事要显出来，要让埃及人知道耶和华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只有这位神，他是那位掌权的，他击打这些埃及，这些埃及这些背后偶像的权势，没有一个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存在的。神他击打为的是什么？叫埃及人能够知道这位神他是耶和华。然后第八章二十二节说，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同样，当神在降灾的时候，在歌山地是神的子民，这些以色列百姓 他们是住在歌山地，在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些蝇灾。下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然后在这样子呢，他说要他们能够认识到说，神是天下的耶和华，只有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出埃及记，然后我们要认识到为什么神做这件事情，为什么神做那件事情，为什么要十次的在那里降灾来击打他们。首先要他们认识唯有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耶和华。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是将神的百姓能够分别出来。所以刚刚其实这个蝇灾就是一个分别，埃及地上都有蝇灾，苍蝇之灾，但是呢就在歌山地没有。这必须是神做的事情，显出来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那因着被分别出来，叫他们能够认识这是神所做的工作。在第八章第二十三节讲到说，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所以这十次的击打有一个目的非常的宝贵，就是神在这里做分别的工作，叫这些埃及人和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被分别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其实分别对我们神儿女来讲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不列在万民之中的。原本只有以色列人，他们好像是特别被蒙拣选的，但是我们在读这些经节的时候，在出埃及记要认识到说，他们是一个像是神儿女的一个代表。那他们在身上怎么样蒙这些恩典，其实真正蒙恩的是在神儿女的身上。我们就认识到说，这个分别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真实的。然后到了九章三节和第四节，他说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深处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所以这个是一个瘟疫之灾啊，在瘟疫之灾的时候，你看见好像这些马驴啊骆驼这些他们都得了瘟疫。第四节，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不止人被分别出来，他讲到说这些牲畜也被分别出来。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所有的牲畜呢，他说一个也不死。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到了第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他说在埃及遍地哈，包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的一切树木。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这个冰雹下来在整个全地都有，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就是歌山地。那歌山地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居住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就显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神为什么实施击打法老、击打埃及？第一个，显出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耶和华，他是天下的耶和华。那第二方面呢，是叫埃及人和以色列人能够被分别出来。所以到了十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看见埃及全地都有黑暗，但是只有一个地方，他讲到说只有在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那这个黑暗大到一个地步，好像人不能相见，好像都能够摸到这样的一个黑暗，但是呢只有在以色列人的家中是有光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可以说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充满了黑暗。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是讲到说神的儿女、神的家在世界上，在黑暗的世界当中是有光的，只有 神的儿女是有光的。所以主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因为主是光，他把这个光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在一片黑暗之中，好像那个明光能够照耀。其实世界上的人，他们也很渴望能够得着一点的亮光。你想想看，在埃及全部都是黑暗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恐慌的，害怕的。没有光，其实对生命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但是当他们看到说只有以色列人他们家里面有光，我相信这一个见证，这一个分别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在我们从犹太人，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所经过的，然后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来看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耶和华要将埃及人还有以色列人把他们分别出来，叫他们呢不是在埃及，虽然他们像是地位上是一个奴隶的地位，他们是在那里原本是做苦工的，他们是服侍法老的，但是神要一直做一件事情，把他们分别出来，把他们带离开在埃及这个地方，在那里是为奴之地。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讲到主人更换了，原本主人是法老，但是神要他们更换主人，换了一个地方，改变了他们的身份，改变了他们所在的地方。那第二个大段我们就一起来看，分别出来侍奉神。那上一次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出埃及记的中心的信息是什么？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它的中心的信息，一个呢就是容他的百姓去。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十九章，你看见神所有所做的工作是他的救赎的工作，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要离开埃及。那离开埃及做什么呢？他说好侍奉我，那个目的是要能够侍奉神。所以你从后面的二十一章里面看到神有律例有典章教导他们如何来侍奉神。那这所有的一切对犹太人来讲，你可以说他们好像是照着字句，是照着外面的，他们有很多的经历，他们有很多的条例，他们在那里遵守。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这一切它都有属灵的意义。说他献祭燔祭啊，赎罪祭啊，那当我们在读的时候，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信约子民，我们能够认识到底这些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主耶稣来了以后，把所有这些过去是规条的律法的，但是都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进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就要一起来看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一个去呢，是讲到一个分别，讲我们从世界中是把我们分别出来，那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来侍奉神。我们来读一下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四节还有二十六节的一句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所以神在我们的当中，在神儿女的身上呢，他也在让我们认识到，他把我们从万民中要分别出来，叫我们今天是神的子民，是属神的，不是在世界的里面，我们不是属世界的。那这个点是神所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看到说在他分别我们，然后呢撒旦仇敌他不甘心神的儿女就这么去服侍神，所以你就看到在出埃及记跟法老之间好像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那一个征战。那摩西他总是得着神的命令，要告诉法老容我的百姓去，好 侍奉神，然后那个灾降下来，你看法老一次一次的灾的里面呢，你看见他也开始有一些的改变。那当他在这些灾难的时候，那他也要他们为着他，为着埃及来祷告，叫这些灾能够离开。但是你看见来来回回的里面，首先他会告诉他说，你们呢可以祭祀，但是呢就在这个地方来祭祀，不要往旷野去，你就在这里不是一样可以祭祀吗？好像听起来好像他是有一点让步了，对不对？你们可以祭祀，不过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是撒旦的一个诡计。很多时候神儿女说我要来侍奉神，撒旦说你侍奉也可以啊，你就在世界的里面你可以来侍奉神，就好像我也要得着世界，我也要侍奉神。撒旦说可以啊，你就活在世界的里面，你就在世界中来侍奉神。但是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告诉法老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侍奉，我们必须到旷野去，到旷野去侍奉。我们也交通到说，当我们没有还没有得救的以前啊，那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它是一个何等繁华的世界。你一蒙恩得救了以后，外面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其实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主人更换了，我们就发现说，虽然我同样的在一个环境的里面，但是呢其实神把我们带到旷野当中。所以大家就理会到，不是说今天蒙恩得救了，像那一些要去修道的人好像说我不能在人群的当中，好像在这些生活当中太多打扰了哈，所以这些修道士啊，那他们呢就要离开人群，那到不同的地方去。那最近看到有一些修道院，他们找到的地方，哇，那也是非常的稀奇，在那种非常高的那种岩石的山啊，就耸立的一大块的岩石上面，那他们呢盖的这种修道院，盖的很漂亮的修道院。那过去他们就是用一根那种缆绳这样上下哈，那到今天还有很多变成了观光的地方。他们总是觉得说我们要离群啊，然后呢他们好像到旷野来侍奉一样，那他们才能够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修道士，有一种叫做柱顶上的修道士，弄了一个很大的柱子，然后他就住在那个柱顶上，哇，他一定要分别开来。但是事实上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所在的地方，所在的环境，我们知道说我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这个繁华的世界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它变成了一个荒凉的旷野。也就是说你不是在当中你能够得着享受，得着满足，你得不到什么东西，你发现说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满足，只有他是我们的一切。那这个就是认识到不要在世界，也不可以在世界来侍奉，这是仇敌第一个诡计，允许你侍奉，但是呢你就在这个地方侍奉。当摩西他们拒绝了以后呢，他就讲到说另外一个诡计是什么，就说你不要走远，你就靠近一点，你不要离开世界太远。好像很多的方面来讲，你不要有太大的分别，好像你一分别了以后呢，别人对你可能还会有意见，觉得你有点奇怪，所以你不要离开太远。但是摩西告诉他们，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们要走3天的路程。法老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走得太远，意思是什么？你随时可以回来，而且呢你靠近这个世界，你还可以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世界常常对神儿女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撒旦的一个诡计。有的时候你看见世界上的那个潮流也会影响到神的儿女，世界上的风俗也有很大的影响，大家都在打这个游戏，好像你不打就落后了哈，就赶不上这个时代了。世界还是一直会有很多它的影响力，它仍然会霸占神的儿女，这是仇敌的诡计。好，你要侍奉，本来是说你就在这个地方侍奉，你可以在世界里面来侍奉，哎，不行了，他说我们必须要离开。他说那你不要走远，不行的。摩西说我们要走3天的路程，意思说我们不能靠得太近，我们必须到旷野去来侍奉神。然后下面他又告诉他说，那你们不可都去，不可都去，要侍奉，你看走旷野的路程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法老是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壮年的人啊，那你们去吧，你妇人跟孩子就留下来。你听起来好像他还蛮有同情心的一样哈。那你们要侍奉嘛，就壮年人你们到旷野去，你们去侍奉，你可以代表你的全家，代表这些以色列人，有一批人他们来侍奉好像也可以，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他很清楚仇敌的诡计，他讲到不是的，是我们不但是大人，每一个人妇孺孩子，我们是全家要一起去侍奉的。那今天如果他们的孩子妇人留在埃及地，你想这个壮年人会去很久吗？他们真的就出去一下，可能心还在家里面，因为家人好像还留在世界的当中。这是一个仇敌的诡计，叫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从世界中分别开来。他们讲到说我们需要全家都要一起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撒旦仇敌的诡计？他是一点一点的，他要抓住这些以色列百姓，他的目的是什么？不叫他们离开埃及地区。所以一次一次神击打，那一次一次呢，我们看到仇敌的诡计，到最后他必须要过一个分别的界限，要让他们彻彻底底的知道世界远远在背后。撒旦到今天他仍然做这样的工作，你们不要走远，你们就在这里，你们不要走远，你们要去可以，有一些人去就好了，那妇人孩子啊，那走路也不方便啊，那就留下来吧。其实不行的，我们侍奉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人，不是说壮年人你去侍奉。今天每一个蒙赎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人，这是我们要看到，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撒旦常常就是在那里有他的诡计，要拦阻神的百姓去侍奉神。哎呀，你是妇孺啊，你是软弱的啊，你是孩子啊，你还要怎么样来侍奉神？摩西让他知道，我们每一个都要去，我们每一个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不管你的年纪，不管你的性别是什么，你是不是强壮，每一个都是侍奉神的。从一蒙恩得救开始，我们讲到说刚刚得救像是神家里面的一个出生的婴孩，对不对？那这个小孩子他能不能够侍奉呢？他也要侍奉神的。就算刚刚出生的，我刚刚蒙恩得救，我是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就有权利，而且呢我就应该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这个是神让我们看见的心意。撒旦是说，哎，你才蒙恩，那你再等几年吧，慢慢来，也许你以后变成强壮的，你可以来侍奉。摩西他所讲的其实让我们知道不是的，是每一个都应当来侍奉神。然后呢他又讲说，好吧，那你们真的要去，那你们就去， 那但是呢，你们人去好了，你就算是大人孩子啊妇孺全部都一起去，可是呢你的羊群牛群要留下来，羊群牛群要留下来。其实这也是一个撒旦的诡计。你想看以色列人，他们是做畜牧的，羊群牛群留下来表示什么？他们的财产基本上就留在埃及，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当他们出去也没有牛羊来祭祀，然后呢他们的财产还留在埃及，让他们的心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脱离埃及的这种辖制，这种捆绑。所以他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摩西是怎么回答？摩西说，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要出去，而且我们的牛群羊群也都要一起去侍奉的，祭祀的。然后呢他说一体也不留下，一体也不留下。那这个回答讲到一个非常绝对的分别，我们是全部，我们所有的都是为着侍奉神的。他说一体也不留下。弟兄姐妹，这一个绝对其实带来是一个得胜，这个绝对所带来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更大的难处。弟兄姐妹，我们会在世界的里面的确有很多的时候，你要分别出来，世界上的人可能他们会对你有批评，他们会觉得不习惯，或者是说他们不自在，或者是说他们觉得不太容易能够接受，所以常常就有一些的挣扎征战在这个当中。那但是神的儿女当怎么样去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摩西的回答是一个绝对的回答，他不是说我们就留一些在这里啊，我们带一些需要祭祀的去啊，不是的。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一体也不留下，就全部要去，完全不留任何的在埃及的里面，一体也不留下。这些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其实分别对于神儿女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保护。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没有一个分别的生活，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当你的分别不绝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仇敌他就知道说你这个点他是可以再来好像做一点什么工作，你会妥协的。然后你这一次妥协了一点，他下一次呢他说你还会还有一个地方他能够再来做点什么，就一点一点一次一次的，其实你会不胜其烦的。你就发现说为什么有些时候仇敌老是攻击，他像就不放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那我们的光景呢又常常是哎呀，有的时候得胜，有的时候又失败，好像又有一点得胜，然后又软弱又失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攻击？很多时候你看见那些拉扯，心理上的为难，其实带来的蛮多的痛苦，蛮多的不容易。但是有一个原则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保护，一个绝对的分别。当你真正的表明你的态度，我们从心里面很清楚的表明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跟这些是没有份的。真的你不需要一次一次的哎，你来参加做一点好不好，你不要做太多，你就参与一点点，哎呀这个事情怎么样，那个事情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落到这些陷阱的里面，这些为难的里面。其实一个绝对的心智让世上的人他们能够认识到你是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事不一定什么好事不好的事哈。我记得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公司啊做软件啊这些他们都有一个习惯，都喜欢熬夜，可能是从学校开始养成的。我觉得哈，学校以前的这种电脑室啊白天很慢的，那都是大电脑，所以大部分做电脑的都是半夜，不是半夜啊，他们都是到了大概 下课九点多什么十点呢、啊、他们才开始一天真正的电脑的工作。所以你到了公司啊，那时候他们也都是习惯做到很晚，然后呢很晚才去上班的啊。只有我因为晚上都要聚会啊，大部分都有聚会，所以我就跟他们要表明的非常的清楚，我是晚上不在这里加班的哈。那其实你说加班也没什么错，如果工作真的做不完，但是呢他们的习惯跟我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要聚会的人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时间到我就一定要走人的。我从那边那时候在 Santa Monica 然后开到 Monterey Park 大概要一个小时，所以我七点半聚会，我六点半是一定要走人的啊。有的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大老板看到你现在就要走啊，对他们来讲这一天刚刚好像正要很热烈的要开始啊，他们要开会啊，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啊，你就走啦。我说对，我要去参加聚会。但是你知道当我们愿意有一个绝对心智的时候，把主放在第一，其实从一开始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后来呢他们也就不再去常常的说哎呀你再留一下你再留一下，反而他们开始有一个尊重说不出来的。有一次我们公司就是招待很多的客户啊，那次开会啊有几百个客户来，然后我也是讲师之一哈，跟他们教这些使用这些软件啊等等的啊。所以他们选了一天是招待所有的这些客户，是公司来招待的。那当然他们就希望说我们这些能够一起参加哈。可惜他们那天选的日子不好，他选了礼拜二。后来我就只好说礼拜二我有祷告会，我就不去了。在人看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是不是好像会得罪这些主管啊，这些老板啊，对不对？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候，那你怎么就不去了呢？后来我是跟那个老板讲很清楚，啊，这天我有祷告会，那我就不来参加了哈。你们这个什么这个晚餐啊这些，但是你发现说，从那个之后，反而这个老板你也说不出来，他常常就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聊天。那有的不是聊我工作啊，我的工作我是负责这个比较是软件啊这些工程方面的。他有时候会问一些什么他们 sales 啊 marketing 啊这不同的地方的啊，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只要照着里面的感觉有的时候跟他讲一点，你就后来发现说很多你讲的他都照着去做，你会吓一跳，原来他其实他里面有一个尊重，因为你是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被分别出来的，你是向着神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心智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保护啊。其实绝对的道路并不是一个难走的道路，主叫我们向他有一个绝对的心智，反而你真的会发现我们在世界上生活行事为人向着主绝对反而是一个容易的道路。我们不让仇敌有任何的地步，你在第一个时间就拒绝仇敌的任何的诡计，仇敌的地位，仇敌的侵略哈，他的霸占，你反而你是可以过一个很自由，而且呢能够在基督的里面能够享受主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个是很特别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思想哈，其实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来经历到主把我们救赎出来，叫我们和世界上的人是有分别的。神在以色列当中他击打埃及，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各样的神迹奇事，他讲到的目的是什么？是叫埃及人和以色列人能够被分别出来。那今天我们都经历到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神已经把我们从世界当中拯救出来，我们的主人更换了。下面你会读到最后一个灾，一个最大的，所有的长子在 埃及人当中，那他们被击杀，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怎么蒙拯救的，是过逾越节，是因着羔羊被杀，然后羔羊的血是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就不来审判。这个就是一个太大的分别。所以分别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所以我们被分别出来。那最后一个显出来的分别，是因着羔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叫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一个极大的分别。然后神带他们出埃及，那最后呢要过红海。我想这个点大家都很熟悉哈。以前在 Universal Studio，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啊，第一个去那里，然后就要看过红海。现在想想，那个好像并不是太高明。然后他有一个那种车子，你就坐在车子上面，然后大家一起好多人坐在里面，然后开到一个地方，那个前面那个水，然后就分开。就分开，可能把它抽干了，然后就车子开过去。哎呀，就是说啊，这就是过红海。但是以色列百姓可是真正的过红海啊，那真的是如行干地。他们过红海之后呢，埃及的追兵试着要过去，等到埃及的追兵都到了红海里面的时候，结果红海合起来把他们全部都毁灭。所以那时候有一句话，他说：今天你们看见了埃及人，你们再也不会看见了。当埃及的追兵靠近他们的时候，其实以色列百姓他们是非常害怕的，是恐惧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分别是何等的大。埃及的追兵，他说这些你们再也看不见了。一下子洪水红海合起来把这些都淹没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过红海的事情，就讲到今天我们受浸归入基督，是过了一个分别的界限。仇敌撒旦世界是远远的在背后。当你受浸归入基督，是迁入了爱子的国度，撒旦仇敌今天在我们身上他没有权势，他好像还会兴风作浪，还会弄一些事情出来，但这些是不法的。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儿女有一个何等宝贵的地位，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我们的地位不同了，今天我是在基督里了，我是过了分别的界限，世界撒旦在我身上是没有地位的，是没有权势的。我们不要受到撒旦的这些诡计啊，他的欺骗。你看见他那么来势汹汹，以色列百姓害怕，但是摩西告诉他们不要害怕，这些人你再也看不见了。过了红海，仇敌埋在红海的里面，我们受浸归入基督了，撒旦在我们身上就失去了他的权势。我们是更换了主人，我们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了。弟兄姐妹，认识这一个分别，叫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并不是说神就把我们带离开世界，或者说你要到旷野，就是到一个什么很特别的独立的居住的地方，并不是。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一个世界，外面的环境都一样，你接触的所有的都一样，但是得救之前是一个繁华的世界，但是一得救了以后，这个繁华的世界对我们成了一个荒凉的旷野，因为没有什么在世界的东西叫我们受吸引，叫我们得着满足。我们知道唯一的满足是来到主这里，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2:11，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我们在圣经里面就一再的看到神向他的子民发出呼召来，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要离开吧，离开吧。弟兄姐妹，属灵的事情，我们看到 主所完成的工作带我们进入一个事实，那个叫做客观的一个实际，就是说主已经做成的事情就是一个事实，就是真实的。我们受尽了归入基督，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迁入了爱子的国度，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在于神儿女来讲，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你愿不愿意或者你不愿意，很多事情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主所完成的工作就是一个事实。那但是呢，今天主要带我们进入这一个属灵的实际的里面，这叫我们有主观的经历。这个主观的经历是必须我认识到说，哎，我今天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愿不愿意从世界里面出来，不受这个世界的缠累，不受它的影响？那这个是一个主观，神把一个自由意志赐给我们，我们需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所以为什么你说神都做完了工作了，在属灵的事实来讲，他已经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了，我们的主人更换了，我们的地位改变了，那我们今天都不属于世界了。在主那里他的工作是完全的，但是在我们的身上，你要来经历，要有主观的经历，还需要我们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你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他死的时候我们与他同死了，他埋葬我们和他同埋葬，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这都是属灵的实际，都是事实，就是说主已经完成的工作。但是呢，对于每一个神儿女来讲，他还呼召我们要跟从他的，就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背主耶稣的十字架，但是主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你要舍掉你的自己，你才有主观的经历。今天离开世界，与世界分别，与撒旦仇敌分别出来，也是要我们听到主向我们发出呼召，你认识主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主，他叫我们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然后呢，我们就要听见主向我们发出那个呼召，你答应了主的呼召，我们真实的来经历到神怎么样把我们分别出来。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与他所受的灾殃，受他所受的灾殃。今天主要我们出来，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何等的近了。尼弟兄有一首诗歌唱到，我王必定快要再临，天空都满了他，代赎宇宙快得复兴，主要完成救法。第六节讲到，千人的手不能阻我，万人的眼也不能，路上荆棘不过助我忠勇前进得福。他下面讲到说，我心我灵尽当复兴，让这世界过去。我们的主他就快要来了，今天在末后的时代，在不多的时候，但是今天他要呼召他的子民，你们要出来，你们要从世界中出来，他将我们分别出来。今天我们是属神的，世界都是黑暗，但是在神的家里面是有光的，世界充满了仇恨，但是神的家里面是有爱的。那这些生命叫我们显出一个分别的见证，他叫我们出来，让这个世界过去，叫他的旨意能够成就。生命的主，求你快临，接我进入天域。非常宝贵的诗歌，我们来唱136节哈。那唱完之后，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祷告，请姊妹来带。
这是何等荣耀的诗歌，是倪弟兄写的。他的眼目充满了必要成就的荣耀，愿我们早晨的眼目也在定睛在神为我们完成的伟大的救恩和结局上。我们将成为他永远的居所，他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136节。
我望你的怀抱，在你天空的门流淌，感受宇宙爱的复兴，主要完成救恩。我的听见他的叫声，在那彩云中
全人全心带着我们的全家和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到旷野去侍奉他，虽在这世界却不属这世界，我们盼望的那是有根基的城，他为我们经营所建造的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得着的是永远的，是荣耀的，是永不衰残的。我们要看见天，我们的眼要望天，就让这世界过去。让我们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你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我的心啊，我的灵啊，要复兴，让世界过去，因为生命的主他必快临，带我们进入他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就向着那个荣耀而奔跑而生活，我们向着主绝对，因为他是可信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把我们的心愿陈明在主的面前，我们既然蒙救赎，过了分别的界限，仇敌已经浮沉红海中间，主得胜的生命和地位赐给我们，我们就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他向我们的呼召。我们感谢主，愿我们的心是有反应的，是认识神神给我们的美好的命运。感谢主，哈利路亚。是的，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 主啊，荣耀的意象常来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不是属自己，是属我们的主。你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来跟随你，知道不再为自己活，要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人心所未曾想过，眼睛未曾看过，耳朵也没有听过的荣耀。我们的心谢谢你，叫我们每一天对准你而生活，也叫我们真的手拉着手，同心合意来跟随你。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是一个上行的教会，是有意向的教会，是认识你心意的教会。从我们的个人，从我们的全家，主啊，我们都来跟随你，侍奉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祷告暂时停在这里，下面有几点的报告。刚才梁弟兄在交通的时候真的讲到，不仅我们个人跟随主，我们全家跟随主，带着我们的所有来跟随主。我就想到我们真看见我们在地上有一个荣耀的目标的时候，这些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好，感谢主。就想到我们在1995年在 St. Gabriel My Church 的时候，那个暑假大家为了要筹资啊，那我们就做很多的事，包括 garage sale 啊， car wash。 我就记得我们做那个 car wash， 就是免费在加油站替人洗车，然后经过的人愿意给我们洗就给一些奉献。那一天啊很炎热，但是我们的心也很火热，大家都晒得红红的哈。那么我就记得那个我们洗车的时候，我的 Vicky， 我们的小女儿只有3岁，所以她就这么一点高啊。然后呢我们全家侍奉啊，姐姐们比较高嘛，就比较办事做事比较够力一点。那她呢，我们就给她一把刷子，她呢怎么样，她就刷轮胎啊，她就被我们大人刷轮胎都要蹲下来，她就不用，刚刚好她的高度就正好刷轮胎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主，感谢主。后来我们到10年之后到瓦纳来开工，我们去借了一个幼稚园来聚会。那幼稚园的教室大家有经验都知道，你走进去是五花八门，各种shape 的桌子，有椭圆形的，有方的，有长的，上面还有各种的玩具啊摆设啊，那天花板上还垂了很多的东西啊，就是走进去就是色彩缤纷啊，对孩子来说是很 attractive， 但是对我们要租借那个场地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痛苦。为什么？因为在太眼花缭乱了，所以我们一大早去就要把这些东西都拿下来，桌椅都撤走，都摆好，然后就摆我们的桌，摆我们的椅子可以聚会。但是挑战是什么？就怎么把它复原啊！所以呢，我们家的老二就派上用场啊，他那时候大概10岁、11岁，我们就说 Rosanna，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手机的，不是照一张相就可以了。我说 Rosanna， 你是我们的 camera， 你来。他就拿一张纸，一进来第一件事他就先画。什么桌子什么样的东西在哪里，他先画下来然后收起来，等到我们要复原的时候就叫他把他的画拿出来，我们就照他的画来把家具啊这些通通摆回原位。所以我就说我们可以全家侍奉主，孩子们总有可做的事，不要觉得他们小不能服侍主，从小带着他们服侍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带着全家，带着全所有到旷野里侍奉主，这是他要得着的。好，感谢主。